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我们透过敬拜一起去亲近我们的主。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敬拜一起去亲近我们的主，
也都给我们有机会来聆听圣经生命之道，
也让我们有机会去聆听这个 圣经里面的生命之道，
让我们可以明白也都可以遵行神的说话，
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也可以去遵行神的话，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立，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立。
心愿这些都是我们敬拜的共同的目标，
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一起 敬拜的这个共同目标，
一起去领受主的恩典，
然后一同去领受这个主的恩典。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在街、外面的餐厅那里吃饭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到外面去吃饭？
我记得我几年前和太太就去到一间上海餐馆那里吃饭。
那我记得几年前我跟太太一起到一个上海餐馆去吃饭。
咁就间餐厅嗰时系得我哋两个人嘅啫。
那当时候呢，这家餐厅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但系侧边有一张十二人嘅台。
但是旁边就有一张十二个人的桌子。
我就见嗰个嘅服务员咧，即系个侍应生咧，就不断咁样咧，就将嗰啲嘅送菜咧摆上台面。
那我就看到这个侍应生就这个服务员不断把很多很多的菜肴放到这张桌子上面。
咁嗰度系上海餐馆咧，咁有狮子头啦，有云吞鸡啊，有糖醋鱼啊等等啦。
那当然这个是上海餐馆，所以呢当中就看到有狮子头，有馄饨鸡，有糖醋鱼。
咁就我闻到啲香味都望见好靓，咁所以就望到几眼啦。
那我就是闻到这个香味，又看到这些菜肴这么好看，就看多几眼。
但系我唔单止望喎。
那我不单止看。
我亦都谂一个问题。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有咩问题呢？
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系张台度一个客人都冇噶。
那这桌子上是一个客人都没有。
发生咩事呢？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世界上竟然有啲咁奇怪嘢会发生嘅？
世界上竟然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
究竟系咪有电视台准备拍摄一个饮食嘅节目？
是不是有电视台准备要拍摄这个饮食的节目？
定系还是有广告公司去拍一啲嘅广告嘅硬照呢？
又或者是有这个广告公司想要去拍一些这些食物的硬照？
我见到嗰度冇乜工作人员喺度啊，咁应该呢个可能性都唔大。
那我看到当中也没什么工作人员，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都不大。
会不会是我的朋友想给我惊喜，我给我 surprise 我，请我吃饭呢？
又或者是我的朋友想给我一个惊喜，想就是请我吃这一顿饭。
哦，那我明明是那天经过那里才去临时决定去这里吃饭的嘛。
那我自己本身是临时决定才跑到这个餐厅吃饭
的。之前没人知道过，所以朋友给我惊喜这个的 party 呢就可能性是更加低的。
那事前是没有计划的，所以如果这个朋友将要给我去办一个派对，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那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除非如果有人去觉得送菜是冻或者热，对他来说都没什么所谓。
那除非就是这些人觉得这些菜是冷的还是就是热的时候吃还是冷了都不重要。
最紧要咧，睇一睇啲送菜咧就已经好满足噶啦。
那最重要是能够看一看桌子上这么多的菜肴。
唔使食嘅，就咁望下都好开心嘅。
就不需要去吃，只是看就够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
大家冇试过肚饿嘅时候入到去餐馆嗰度睇下个菜单，咁就可以跟住走啦。
有没有人就是去到餐馆看一看你这个菜单，然后就准备走呢？
我知阿 Ken 请我去吃饭，啊，依人你嚟到呢个餐厅，你睇下啲菜几靓。
那或者是 Ken 请我吃饭，然后就说，哇，依人你看这个家餐厅，它的菜多么好的。
然后就埋单走啦。
然后就结账走了。
我哋相信系唔会嘅。
我们相信是不会的。
我们人在肚饿的时候需要吃东西才可以得到饱足。
我们人在肚子饿的时候是需要吃东西才能够得到饱足。
同我们的灵性后都有贫乏的时候。
我们的灵性也会有很贫乏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只是吸收圣经的知识。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只是要吸收这个圣经的知识。
我们更加需要来到按圣经的心意呢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去回应神。
我们也要照着圣经还有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的态度去回应神。
我们生命才能得到成长。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
我们生命才能得到神的赐福。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圣经不单单是为了给人去研究的一个典籍来的。
圣经不单只是给人去研究的一个典籍。
而是去鼓励我们去按照圣经的吩咐去行事为人。
而是鼓励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吩咐去行事为人，
好让我们得到神的福气，
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福气。
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路加福音那里，
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
他讲到一个圣经的专家和耶稣有一番的对话，
他就讲到一个圣经专家跟耶稣的一些对话，
去透视出呢，我们呢是真真正正有需要去遵行主的道。
那他这里透视出，其实我们真真正正是需要去行主的道，
是一定要坐言起行，
一定是要坐言起行，
这样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
才是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以色列人呢，他普遍呢是非常之重视复活和永生的问题的。
那以色列人呢，普遍都是很重视这个复活跟永生的问题。
但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到关于永生的问题呢，
那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关于永生的问题呢，
似乎不是很多。
似乎不是很多。
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直接讲到有复活的事情。
那除了在但以理书里面十二章直接提到复活的事情，
除此之外其他的书卷就讲的 不算是很多。
那在其他的书卷就提到这一点是真的不多。
这个很熟悉以色列律法的老师，藉着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呢，来到向耶稣发出个挑战。
那这个熟悉以色列律法的老师呢，就借着这个跟永如何得到永生的这个话题，去向耶稣发出这个挑战。
他期望可以透过耶稣的答案里面找到一些破绽。
那他希望可以在这样子挑战耶稣的时候，去找到耶稣的破绽，
去打击耶稣的威信，
去打击耶稣的威信，
也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地位，
同时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地位。
如果今天有慕道的朋友问你，
如果今天有慕道朋友问你，
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啊？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虽然大家都会很真诚地回答他，我们去得到永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那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很真诚地去说，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得到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不过当耶稣去回应这个老师的时候，他提到人要爱神和爱人呢，才可以得到永生。
不过当耶稣去回应这个老师的时候呢，耶稣就提到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才能够得到永生。
似乎呢，跟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信仰的核心好像有点矛盾。
似乎这样子来说，就跟我们所谓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就好像产生了矛盾。
是不是呢？
是吗？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邀请过人去跟随自己，是可以单单只是选择，我只是要永生要恩典，而不需要人去付代价的。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邀请人去，只是单单跟随自己就能够得到永生，而不需要去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所以耶稣不单单是讲生命健康平安福气的。
信耶稣不单单是讲求这个生命的健康，还有平安，还有福气，
还要讲我们要顺服主，
而是讲到我们要顺服主，
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天国子民，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名有实的天国子民。
正如好像上个世纪的电脑286，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就正如上个世纪这个旧式的电脑28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可能听都没听过。
可能听都没有听过。
如果今天还有人用286这个电脑的时候，我相信是他没办法来应付21世纪的软件的。
那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用这个286的旧式电脑呢，相信它是没有办法应付到现在这个21世纪的软件。
也都看到 YouTube。
也没有办法看到 YouTube。
一定要配备一个高效能的主机才可以能够运作流畅的。
那就需要用一个很就是高效能的主机才能够方便运作。
况且真正爱神的人呢，其实他会自然呢会听主的话。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听神的话。
是在当中我们知道有信心和行为在当中是没有矛盾的。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当中有信心有行为一起是没有矛盾的。
反而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才不合理。
反而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才是没有这才不合理。
既然我们都同意遵行主的话并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选择的时候，
既然我们都同意遵行主的道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从主，
我们就要跟从主
切实地去行道，
切实的去行道。
这个的圣经老师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那这个圣经老师很明显他是有备而来的。
他可能拥有高等学府的学位。
他可能是拥有这个高等学府的学位。
对律法的见解都很独到。
那对律法的见解也很独到。
经文讲给我听，他耶稣对他的见解都很认同。
那经文说到耶稣对他的见解也都很认同。
耶稣说什么？你回答的是。
那耶稣怎么说呢？你回答的是。
你讲得啱啦。
你说的对。
我见这个的专家，圣经专家不单止明白圣经的字面的意思。
那可见这个圣经专家不单只是明白圣经字面的意思。
更加能够掌握到圣经的核心。
他更加能够掌握到圣经的核心和重点。
这个律法师他讲什么呢？
那这个律法师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说得到永生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那他说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又要爱邻舍如自己。
这段的经文都是来自旧约圣经利未记和申命记的。
那这些经文都是来自旧约圣经的申命记还有利未记。
圣经里面耶稣说你讲得啱啊，
耶稣就说你说的对，
有满分啊，
能够一百分。
但是耶稣跟住讲咩？你跟住咁样做就得到永生噶啦。
但是耶稣接着又说了什么？耶稣说你接着这样子做，你就能够得到永生。
由满分变成不及格。
那就从满分变成不及格。
在耶稣的回应里面可以反映到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在哪里呢？
那在耶稣的这个回应里面可以反映到律法师他有什么问题呢？
他不是缺乏圣经的知识。
他不是缺乏圣经的知识。
他在问题在哪里？在知而不行。
他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知而不行。
所以耶稣提醒他要行道。
所以耶稣提醒他要行道。
各位亲爱的肢体。
各位亲爱的肢体。
在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
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
只要我们愿意去读圣经，
只要我们愿意去读圣经，
去参加查经班，
去参加查经班，
专心的听道，
专心听道，
去读属灵的书籍，
读属灵的书籍，
等等等等
等等，
我们不用去做神学教授或者去做神学生都能够掌握到基本的圣经的知识的。
我们不需要去做神学的教导或者是做神学生才能够掌握到圣经的知识。
例如我认识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和地位，
去认识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和地位。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都可以知道祈祷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也知道这个祷告的权利和责任。
我都明白爱人如己啊，彼此相爱啊，宽恕人家啊，履行奉献全福音的责任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传福音宽恕别人爱别人，都是传福音这种种都是基督徒的责任。
但我们有时都很难避免好像这个圣经老师这样。
不过有时候我们都难以避免的，就好像这个圣经老师一样。
有时知但是没做。
有时候知道但是没有去做。
但就在一个不太理想的属灵光景当中。
那就落在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属灵光景当中。
就好像我跟 Heidi 去吃饭的时间。
就好像我跟伊恩去吃饭的时间
啊，睇下个菜单几靓啊！
看看这个菜单很不错，挺好的。
跟住见到啲啊点埋菜添啦，意思。
然后还点了菜。
跟住唔食。
结果一桌子的美好菜肴都没有去吃。
对自己的生命系冇帮助。
那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帮助。
我听到一个见证。
我听过一个见证。
喺美国里有一位啱啱信主冇几耐嘅姊妹。
在美国有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姐妹，
她为了得到美国的居留权，
她为了得到这个美国的居留权，
曾经很多次用不同的手段来到黑移民局，
那就曾经很多次用不法的手段去欺骗这个移民局。
后来她学习圣经，
后来她学习圣经，
认识圣经的原则，
她认识圣经的原则，
她就不理亲友的反对，毅然呢翻返原居地。
他就不顾这个亲友的反对，然后毅然回到他的原居地。
所以呢，每个人的处境和处事的方式都未必一样的。
那每一个人的处境还有 处事的方法都不一样。
他的做法未必是每个人都要跟。
他的做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跟。
但是这个姐妹的决定和行动实在是给我见到一个典范。
但是这个姐妹的行动却让我看到一个典范。
就是知行合一。
就是知行合一。
感謝主，
感謝主。
雖然在人的眼中他付出好像很大的代價，好像不太值得這樣。
雖然在人的眼中他好像付出了一個很大的代價，很不值得，
但是相信他在神的眼中他是一個很有福的人。
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個有福的人。
在耶穌基督在路加福音六章那裡都曾經去提醒那些知而不行的人。
那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曾经教训一些知而不行的人，
当中包括那些他的门徒，
当中包括他的门徒，
也都包括一些未信的人，
还包括一些还没有信的人。
他说听到主的道之后不会行的人会好像怎样？
那听了主的道，就是耶稣说听了主的道而不去行的人就像什么呢？
就好像起屋这样没打好根基，
就好像建好这个房子但是却没有打好根基，
水一冲呢就冧了，
那水一冲呢房子就倒塌了。
大家如果记得08年四川大地震，
大家如果记得08年四川大地震，
有些报告讲到说部分倒塌的学校造成大量学生的死亡，
那就有部分报告说部分学校的倒塌造成大量学生伤亡，
发现那些建筑的工程很儿戏的，
那就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建筑的工程是很儿戏的。
本来用三合土啊，
本来应该是用三合土，
但一看的时候很多的沙和石在当中，
但是一看原来刚里面有很多沙石，
钢筋应该是比较粗的钢筋，用是吧？
这个钢筋应该是比较粗的，
但是怎知发现好像筷子那么幼，
但是结果却是像筷子那么幼，
难怪学校那么容易倒塌，
难怪学校是那么容易的倒塌。
亲爱的肢体，
亲爱的肢体，
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和爱人如己，总结了圣经的吩咐，
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还有爱人如己，就总结了圣经的吩咐。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去切实的行道，
去确实的去行道，
做一个蒙福的基督徒，
做一个蒙福的基督徒。
我们看到耶稣他指出这个圣经的专家这个律法师的问题之后呢，
那当我们看到耶稣指出这个圣经专家他的问题之后呢，
这个专家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专家有什么反应呢？
好谦卑的，多谢你的教训，
他是不是很谦卑这样子向耶稣道歉？
多谢
他的教训，
你茅塞顿开了，
真感谢你的教训，真的是茅塞顿开。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
这个专家那里讲到，这个经文说他为了显明自己有理，
这个圣经专家反而是为了显明自己有理，
就问耶稣，
就问耶稣，
谁是我邻舍啊？
那谁是我的邻舍？
其实这个老师之前的见解和耶稣是相当一致的。
那这个圣经教师之前跟耶稣的想法是相当一致的，
为什么他会好像不太服气这样？
但是为什么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呢？
要显明自己有理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显明自己有理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个可能性，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我们记得这个老师的来意是什么？是试探耶稣。
那大家记得我们当时候说，就是这个圣经教师的来意是什么？他是要试探耶稣，
但暂时不成功，
但是暂时不成功，
就想跟耶稣继续的辩论。
那他就想跟耶稣继续的辩论，
他一较高低，
一较高低。
不过哪个是以色列人的邻舍呢？在当时其实有一个很广泛的共识的。
那不过这一句就是谁是以色列人的邻舍，当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广泛的共识，
一般人都会同意是以色列的同胞，
一般人都会觉得是以色列人的同胞。
就好像我们可能有人问我们谁是我们邻居，
那好像如果有人问我们谁是我们的邻居邻舍，
基督徒咯，
那就说基督徒啦，
中国人咯，
中国人呢，
台湾人啦，
台湾人呢，
新加坡人啦，
新加坡人呢，
香港人啦，澳门人啦，
香港人啦，澳门人啦，
系咪咧？
是不是呢？
喺似乎咧一条咁好似好浅嘅问题，好似系中小学程度嘅问题咧，都好难去技术性激到耶稣嘅。
似乎这个这么浅的小学生技术性上的问题，应该不难击倒耶稣。
这个律法师都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所以应该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更正一下，应该是很难击倒耶稣。
好难好难。
很难击倒耶稣。
啊、你说可以啊。OK， 是好难，好，没错没错，好难的。你击倒我可以，但是击倒耶稣。
对，击倒我们可以，但是击倒耶稣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更加有理由去相信呢，这个显明自己有利的意思是讲另一样东西。
那我们更加很容易的去相信这个想
去有另一个原因
啊，就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想反驳耶稣的指责。
他其实是想反驳耶稣的指责。
耶稣指责他什么？
耶稣指责他什么？
他没去做。
耶稣指责他没有去做。
你这样行呢就 OK 了，就得到永生了。
耶稣说你这样子去行你就可以了，可以得到永生了。
那就是说我没有做。
那就是说我没有去做咯。
哇，我这么有地位你说我没有，那么好没面。
我这么有地位你这样子说我没有，我不是很没有脸。
那这个律法师就想办法来到去去为自己辩护了。
那这个律法师就想办法为自己辩护。
他怎么为自己辩护和平反呢？
他怎么为自己辩护还有平反呢？
那虽然在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他指责过其他的律法师，他能说不能行，一个指头也不动。
虽然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曾经就是他就指责这个律法师说能说不能行，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我相信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他一点点的遵行主的道都不肯做，少少都有做的。我想
对，相信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他一点遵行主的道的行为都没有，
而是说他整体没遵行，
而是说他整体性的没有去遵行。
我相信这个律法师都有他按照当时的传统或者习惯来到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的。
那我相信这个律法师当时应该也会按照他们的传统的方法去照顾一些孤儿还有寡妇。
他们每个礼拜呢，无论什么人呢，犹太人呢，他们都会逐家逐户呢来到去收一个奉献的。
那他们无论是什么人，他们都会挨家挨户的去收奉献，
去帮那些孤儿啦、寡妇有需要的人啦，甚至那些嘅外邦人添。
然后帮孤儿寡妇有需要的人，甚至是一些外邦人。
啊，咁如果耶稣话，哦，咁系以色列人就系你嘅邻舍啦。咁如果系咁样，耶稣咁样答佢嘅时候咧，咁呢个律法师咧就可以话我有噶，我有噶。
那如果耶稣回答，你的邻舍就是，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人，那么很肯定的，这个律法师就会回答，哦，我有做到啊，
我有帮助人噶，我有爱我嘅邻舍噶，
我有去帮助人啊，我有去爱我的邻舍。
耶稣点样回应呢？
那耶稣是怎么回应呢？到底
会唔会话系啊系啊，你有做得好好啊？
那耶稣怎么该怎么回答他好呢？就是说，好啊好啊，你做得很好啊。
耶稣觉得大家认为咧呢个嘅律法师嘅问题喺边度咧？
那大家认为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在哪里呢？
佢系咪圣经知识唔够咧？
他是不是圣经知识不够？
可能系。
有可能是。
佢系咪冇关心人对人嘅爱心唔够咧？
他是不是没有关心人对人的爱心不够呢？
可能都系。
也可能是。
但耶稣系针对一个最核心嘅问题。
但是耶稣要针对的是他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都系我哋所面对嘅问题。
也是我们一样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需要去切实嘅行道。
就是要很确实的去行道。
耶稣就讲咗个比喻。
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
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那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这个人在耶路撒冷来的，应该似乎是一个以色列人来的。
这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他应该是一个以色列人。
两个地方相差大概十七里路。
那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大概有十七里左右。
踩单车就很快。
如果你骑脚车就很快。
如果行路呢，虽然对一般人来讲都不算太长。
如果步行的话呢，可能对一般人来说不长。
其实都不容易的行的。
但是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因为路上会有人打劫的。
因为路上很危险，会有人打劫。
你要担惊受怕，一路行一路担心，有人打劫我呢，又不打劫我呢。
一路上你都会战战兢兢，很担心怕有人去打劫。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知道其实在英国生活一样有不安全的时候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都知道在英国生活其实也不很安全。
最近一个人夜晚黑在外面买外卖回家吃。
那最近有一个人晚上到外面去买外卖回家。
回家的时候就被几个本地人打劫。
那回家的路途中就给几个本地人
抢了他的外卖的食物来吃，
然后抢了他的外卖食物，
身上的财物都抢劫一空。
那他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劫一空，
就好像这个耶利哥 嘅行去耶路哥嘅以色列人咁样。
就像这个在往耶利哥路上的以色列人一样。
身上财物俾人抢晒。
身上的财物被人都抢去了。
衫都俾人剥埋，攞去卖，因为卖到钱嘅咪衫。
衣服也被人脱掉。
打到佢半死。
然后把他打得半死。
但系相比头先讲嗰个嘅买外卖嘅人，已经呢个嘅人已经算系好幸运啦。
这样子相比之下，刚才我们提到的买外卖的这个人，也算是比较幸运了。
因为嗰几个年轻人去抢咗佢啲食物，抢咗佢钱之后咧，仲揾刀刉死埋佢添。
因为这几个年轻人抢了他的食物跟钱之后呢，就用刀把他给刺死。
这个以色列人受伤之后瞓咗喺地下。
这个以色列人受了伤之后就躺在地上。
半昏迷状态，
在半昏迷的状态。
如果没人去救他，应该会失救的，会自死。
如果没有人去救他的话呢，他就会失救。
当时有三个人经过那里。
当时有三个人经过。
第一个是一个祭司。
第一个人是祭司。
祭司是以色列的领袖。
祭司是以色列的领袖。
一个宗教的领袖，你猜他有没有留下停下去帮下他呢？
一个 宗教的领袖，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停下来去帮助这个人？
没有，那个是同胞来的。
没有，这个是他的同胞，但是他没有。
但是他就算不急救都可以安慰一下他。
那就算他不会急救也可以安慰一下这个伤者吧。
他没留下，没停步。
但是他没有停步。
还刻意呢走走呢，明明个伤者在那里，他走到另一边兜路走。
他还刻意的，明明这个伤者是在他前面，但是他却绕过旁边走掉。
他走之后，跟着没几耐有个利未人经过。
那他走了之后，也来了一个利未人。
利未人是什么人来的呢？
那利未人是什么人呢？
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的一个的名称，有一班的人叫做利未人。
那利未人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利未就是这个支派的名字。
其实祭司都是利未人来的。
其实祭司也是利未人。
不过做祭司一定要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
但是做祭司的都需要是亚伦的后人才可以做祭司。
其他一般的利未人都可以帮圣殿的工作。
其他一般的利未人都可以帮忙，就是在圣殿的工作。
都算是宗教人士啊。
那他也算是一个宗教人士。
他有没有停步去照顾下个伤者呢？
那他有没有停下来去照顾这个伤者呢？
他同样都没有。
同样他
无动于衷。
他无动于衷。
啊，最后终于有人肯停下了。
那最后终于有人肯停下来。
他是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啊？
你猜他是不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的经文讲到话，他见到个伤者就动了慈心。
经文说到这个人，他看到伤者之后就动了慈心。
他不忍心见到他受伤没人理。
他不忍心看到他受伤却没有人去理。
就帮他。
就帮助他。
用酒帮他清洁个伤口。
用酒精帮他去清洁伤口。
又帮他搽啲药油。减轻痛楚，
在伤口上涂药，
亦都帮佢包扎伤口，
减轻他的痛楚，
就帮佢，
也帮他包扎这个伤口，
扶咗佢上自己嘅座驾，
也又扶他上自己的这个驴子座驾上面，
即系应该系一只驴仔啦吓，
是一只驴子，
就带佢去 travel lodge，
然后就把他带到去 travel lodge，
就去当时嘅一个嘅旅店嗰度，
就是当时候的一个旅店，
仲放低咗二钱嘅银子，
也放下了二钱银子，
二钱银子即系咪两蚊咧？
那二钱银子是我们现在的两块钱呢？
原来不止啊！
当然不止了。
原来当时以前的银子可以给到两三个礼拜的酒店的钱的。
原来当时候这个二钱银子是足够去付两三个星期的房租。
现在我们差不多给一千磅。
那如果这样子比较下来的话，我们现在需要给一千磅。
等他跟那个店主说，如果不够钱的话，我回来的时候再给。
那他还跟这个店主说，如果不够钱的话，我会回来再付。
一切包在我身上。
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大家认为哪个是爱邻舍的人呢？
那大家认为在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是爱邻舍的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是哪一个的角色呢？
我们到底是哪一个角色？
我们是那个祭司。
我们是那个祭司。
是个利未人。
是那个利未人。
还是最后那个的撒玛利亚人呢？
还是最后的这个撒玛利亚人。
这个比喻讲什么呢？其实。
那其实这个比喻想要说什么呢？
耶稣就是想透过这个比喻去让那个的律法师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耶稣其实想透过这个比喻去让这个 律法师能够去看他的核心问题。
谁是邻舍本来是这个律法师去逃避问题的借口。
谁是邻舍这个问题本来是律法师用来逃避这个问题的借口。
耶稣就是去藉着这个 个嘅相关例子咧，去讲出一个嘅事实。啊，律法师，你冇切实嘅行道啊！
但是耶稣却借着这个相关的例子，去告诉这个律法师，他没有切实的去行道。
耶稣讲呢个嘅比喻嘅时候，其实有三个角色。其实点解耶稣唔讲有甲、乙、丙呢三个人呢？
那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三个角色，为什么耶稣不用甲、乙、丙去说这三个人呢？
点解偏偏要讲利未人、祭司啊咁样呢？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说是利未人、是祭司？
可能大家都相信，大家都可能意会到，就是其实耶稣咁样讲，特登系让嗰个律法师咧，一个嘅宗教嘅领袖咧，都有个身份嘅认同。
其实耶稣用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律法师他感受到这个身份的认同。
那个没去怜悯人的人，没去爱人如己的人，就是你。
就知道这个没有去怜悯人，没有去爱人如己的这个人，就是你。
就是你啊，传道人。
就是你啊，传道人。
就是你啊，牧师。
就是你啊，牧师。
就是你啊，教会的领袖。
就是你啊，教会的领袖。
就是你啊，查经组长。
就是你啊，查经组长。
就是你啊，神学生。
就是你啊，神学生。
是你，是我。
是你，也是我。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
这个律法师有没有否定到？
这个律法师有没有否定到？
有没有否定到那个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爱人如己人呢？
这个律法师他有没有否定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爱人如己的人呢？
没有。
没有。
他同意。
他同意。
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爱人的人。
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爱人的人。
如果这个圣经的老师或者专家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和二十章所批评的律法师之一呢？
如果这个圣经专家是耶稣在六加福音十一章还有十二章所批评的这个律法师之一呢？
他就是耶稣口中有份侵吞寡妇家产的人。
那他就是耶稣口中有份去侵吞了寡妇家产的人。
他没有爱人如己，
他没有爱人如己，
还去害人害物，
他还去害人害物。
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耶稣说，你这样子行就必得永生。
你爱神爱人就必得永生，
你爱神爱人就必得永生。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去面对自己，
去面对我们自己，
不要知而不行，
不要知而不行，
我们彼此的鼓励，
我们彼此的去鼓励，
我们坐言起行，
我们坐言起行，
我们做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做天国的子民。
感谢主，在上个礼拜教会推行2021年度的背圣经的计划，
感谢主，在上个礼拜就是教会推行了这个2011年的背诵圣经计划，
反应都不错，
反应不错。
大家估下个参与率有几多？
大家猜一下这个参与率有多少？
哇，不得了啦！
哇，不得了哦！
都不错。
还不错。
有三分一的肢体。
有三分之一的肢体。
都已经报名了。
都已经报名了。
仲听讲有啲肢体都好兴奋想报名。
也听说有一些肢体也很兴奋想报名。
不过未签名啫。
不过还没有签名。
阵间请大家落去捞开嗰度咧，完咗之后咧。填你的名，
那就请大家还没有签名的话，就请你到落后。
我睇啲报名嘅人咧，当中有啲长者喺我哋当中。
那看到当中报名的人呢，有长者。
啊，成为咗我哋嘅榜样同埋鼓励。
他们成为了我们的榜样还有鼓励。
我哋要熟悉圣经系遵行主嘅道嘅第一步啫。
我们要熟悉圣经，其实是遵行主的道是第一步。
更加重要嘅系咩？
更加重要的就是。
系实践主嘅道。
去实践主的道。
所以如果你有参加呢个计划嘅时间。
所以如果你有参加这个计划，
去看每个月的圣经的金句，
去看每一个月圣经的金句，
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来去进一步的，不单单背，更加去思想经文的意思，
就鼓励弟兄姐妹不单只是去背诵，而且是要去明白去思想。
就以二月份的金句为例，
就拿二月份的金句为例，
我们会背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会背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保罗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
保罗吩咐我们要爱惜光阴，去明白主的旨意。
哦，如果这样的时候，二月份我们就要把握机会爱惜光阴了。
那这样子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要去爱惜光阴。
我意思不是说二月才爱惜光阴，三月才爱惜光阴，
不是说二月份才爱惜光阴，其他时间就不爱惜光阴。
如果大家觉得我怎样爱惜光阴呢，可以
那大家在想，如果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去爱惜光阴呢？
如果用了太多时间去看电视剧集或者看足球的话，
如果用了太多时间去看电视，这个电视局或者是足球，
那就要调节一下生活的安排了。
那你就需要调节一下生活的安排，
去多啲关心，多啲时间关心屋企人或者肢体咯。
学习去花多一点的时间关心其他人、家人、其他的肢体。
去睇下啲唔同嘅书咯。
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书籍。
读经祈祷啦，当然最好。
读经祷告。
相信呢啲都系主所喜悦嘅事。
相信这些都是主所喜悦的事。
至于经文讲到爱人如己点样做咧？
那至于经文说到爱人如己该怎么做呢？
哇，呢个系好高嘅要求嚟嘅喎。
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系咪 ，Heidi？
是吗，伊人？
系，系啊。
是，
真
系
好高噶呢个要求。
这个要求真的是很高。
但系唔系冇可能做到嘅。
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做不到的。
上个月底咧，我去爱丁堡嘅机场去接机啊。
上个礼拜我去爱丁堡机场接机。
啱啱接完之后咧，我就要离开啦。
刚刚接完人之后，我就要离开。
咁我见到，咦，行李输送带嗰度咧？即是有一个出有一个入的嘛，即是有地方是啲行李出嚟，跟住会入翻去，跟住一个循环咁样出嚟出去咁样噶嘛。
就是这个行李的这输送带，就是好像一个绕圈圈这样子，有行李进来，然后有行李出去。
就喺佢入口嗰个地方咧，就塞住咗。
就进口的那个地方呢，就塞住了很多行李堆在一起。
好多行李咧就去到嗰个位咧就跌咗落地下啦。
很多行李去到那个位置了，就掉到地上。
但系咧，好多嘅旅客咧就冇企个位。
那很多的旅客都没有站在那个位置。
佢都系企咗喺另一边。
他都是站在另外一边。
就系出口个位。
就是出口的那个位置。
就以为出口就快啲可以攞到自己嘅。
就以为就是在出口就很可以很快拿到自己。
上啲行李落地下。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另外一边很多行李都掉到地上了。
可能分分钟佢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等唔到自己行李。
可能他就是等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不会等到自己的。
呢个时候我就睇到一个人攞住个手推车。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拿着手推车。
佢睇个样应该系一个嘅旅客嚟嘅，都系。
就看他的穿着样子都像是一个旅客。
佢车上面放手推车放咗自己的行李，
他在手推车上面就放了他自己的行李。
佢主动走埋去嗰、那个跌晒行李落地下嘅地方。
他就主动跑到这个掉了很多行李的这个地方。
佢将地下嘅行李执翻上去。
他就把地上的行李放回到这个输送带上面。
佢将塞住嘅行李咧，褪翻好个位。
他把塞住的行李都摆好。
就让嗰个行李带继续嘅运作。
就让这个行李，这个输送带能够正常的运作。
跟住佢好潇洒咁样就走咗去啦。
那他就很潇洒的走了。
大家觉得呢个人嘅举动系点样，反映啲咩咧？
那大家觉得这个人的举动反映了什么呢？
他是不是动了慈心？
他是不是动了慈心？
去帮助其他人。
去帮助其他人。
原来爱人如己不是远在天边，一些伟人才可以做到的。
原来爱人如己不是远在天边，或者是一个伟人才做得到的。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里面都可以实行出来。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里面都能够实行出来。
最近在澳洲。
最近在澳洲
发生一个洪水的一个灾难。
发生洪水灾难。
有一对年轻的兄弟和他的妈妈被困在车里面。
那就有一对年轻的兄弟还有他的妈妈被困在车里面。
当有货车司机经过的地方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当有一个货车司机经过想帮他们的时候，
哥哥十三岁哥哥咧，佢话司机叔叔，帮你救咗我弟弟先啦。
那这个十三岁的哥哥就跟这个司机说，司机叔叔请先救我的十岁弟弟吧。
佢细佬十岁啫。
那他的弟弟才十岁。
司机听佢讲，帮个细佬，即系救佢出去，救离险境。
那司机听到他这样子说，就先把他的弟弟给救了出来。
当司机再翻嚟嘅时候。
当司机再回来的时候，
结果点呢？
结果怎么样呢？
哥哥唔见咗啦。
哥哥不见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相信我哋唔使列举一啲好详细嘅具体指引。
其实我们不需要列出一个很详细的具体的指引，
我们都可以明白是怎样去实践的，在这个处境里面
我们都能够明白是应该怎样去实践。
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去遵行主的道呢？
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去遵行主的道，
做一个坐言起行的基督徒，
去做一个坐言起行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看待看待你家人呢？今天
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看待我们的家人？
我用什么态度去看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肢体呢？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我们的同事还有肢体？
无论他们是很可爱的，
无论他们是很可爱的，
或者令到你很把火的，
就很容易令你很讨厌很生气他的，
你愿不愿意去爱他们？
你会不会愿意去爱他呢？
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我都讲到几年前我和我太太去上海餐馆吃饭。
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说到在几年前我跟我太太一起去这个上海餐馆吃饭。
大家想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台上面摆满了食物跟着没人在那里？
大家想不想到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桌上都摆满了食物但是却没有客人坐在那里？
其实不是很奇怪的，
其实并不奇怪。
后来真的有客人来到了，
后来真的是有客人来到，
他们真的会吃东西的，
他们真的是会吃这些东西。
原来在这件事里面看到，就是原来人真的会吃东西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原来人是真的需要吃东西的。
无论那个为什么会这么快上了菜，是因为是出于个客人的主意。
无论这个这么快菜已经摆到桌子上面是出于客人的主意呢，
定是还是那个客人自己迟到的，
又或者是这些客人自己迟到。
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人要吃东西才可以得到饱足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其实人是需要吃食物才能够得到饱足。
让我们都做一个听做而行道的人，
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听做而行道的人。
不要想着等到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或者下年才去行主的道，
不要想着等到下一个星期或者是下一个月才去行主的道。
不要等到菜冻晒了，
不要等到这些菜都凉了才吃。
神的道没一句说话是不带着能力的，
神的道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去行主的道。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行主的道，
我们就能够去承载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去承载主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感谢主，
感谢主，
愿荣耀归给我们三一的主，
愿荣耀归给我们善意的主。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给我们有生命的道，
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的道。
我们去遵行的时候就能够蒙福，
我们去遵行的时候就能够蒙福，
就好像建造房屋在坚固的磐石上，
就好像在坚固的磐石上面建造房屋。
多谢主你给我们的应许，
感谢主给我们的应许。
虽然我们知道在实践上面有不容易的地方，
虽然我们知道在实践上面是很不容易，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处境里面，
在我们的处境里面，
无论对我在我们家，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教会里面，
无论是在我们家里，在工作或者在教会里面，
我们实践去爱人，
我们都实践去爱人。
我们都求主你激励我们去爱你更多，
我们也求主去激励爱你更加多。
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
多谢主，
感谢主，
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